各位弟兄姊妹早晨，这个的复活节主日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复活节主日，因为疫情的缘故，政府颁下禁止群聚令，因此我们不能够回到礼拜堂里面一起的敬拜，甚至我们通常在复活节主日会为新洗礼的弟兄姊妹进行这个的儿童礼、成人礼、坚信礼和转会礼的这个这么重要的环节都不能够举行。但是虽然我们是缺乏了这一种的环境，而今天的崇拜都是用录播的形式和大家去分享，但我们复活节的信息仍然的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需要去明白，需要在这个时候一起来庆祝的一件事情。复活节本身就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重中之重，复活可以说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曾经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话，他说为什么你们听到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如果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都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是枉然，你们所信的都是枉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复活是整个的基督信仰的重中之重。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又这样说，你若口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起通常在洗礼班的时候，我喜欢用这段的经文和弟兄姊妹去确定他们的得救的确据，就是口里承认，心里面相信上帝是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相信的，我们就得到拯救。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带来的给我们有几个确据。第一，耶稣真的他口中所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跨胜了罪恶，跨胜了死亡，他从死里面去复活，破碎了魔鬼的那个权势。第二个，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钉起十字架是为世人的罪的缘故，他承担了世人的罪孽，使我们的罪因着他挂起十字架，从死里面复活，胜过了罪恶的权势、死亡的权势，而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这个的现况是得到有确据，我知道我们的罪都蒙主赦免，得到洁净。第三，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他好像一个初熟的果子一样，去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也都同样的是有这个死后复活的生命。死亡不是我们至终的归宿，死亡只不过是我们进入永恒生命的一个的转接站。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但是死亡之后我们有永生。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是因着见到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而有的一个的确据。所以我们如果相信上帝是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话，这三个的最重要的信念也都成为了我们心中的确信。初期的教会他们这样去表达话，论到起初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一个的信仰。这个生命的道已经显现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已经为这件事要作见证，并且世世代代的 将这个信息去传扬去你。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照第二节是这样去讲述。所以初期的教会，它就是为着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个福音去作出他们生命的见证，甚至为着这个的信仰，他们牺牲他们的生命在所不惜，因为他们真的跟这个复活的主耶稣相遇了，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他们有着这种确信，还有有着这种新的生命。今天我们会教会的崇拜，我们很多时候是用主日崇拜来称呼，其实主日崇拜是表示七日的头一日，即是耶稣复活的那一日。我们是不用这个的安息日是一个星期最后那一日，我说的是七日的头一日，因为耶稣在这一日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我们纪念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有的崇拜，就是主日崇拜，七日的头一日。在初期的教会，他们就会选择就在复活节的这个节期，亦都是教会最早的一个的节期，他们为他们的信耶稣的人去进行洗礼。因此可以说复活节去洗礼是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节庆的节目。所以跟到今天，我们都会在复活节里面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进行圣洗礼，因为这个是一起来去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赐下新生命的一个的纪念日。所以在整个的教会的传统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个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能够跟复活的耶稣有相遇的经验，就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和改变。所以福音书里面在最后的几章都记载着不同的人跟这个复活的耶稣相遇而所产生的那种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改变。今天就让我们去看其中几个。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所记录的这个的故事，就是玛利亚的故事。他在七日的头一日清晨的时候，带着非常哀伤的心情，希望去到耶稣的坟前为耶稣的尸体做一些的工作，可能他去再补上一些的香膏、抹药，去希望为耶稣的身体去作出惦念的地方。他的眼睛充满着泪水，他甚至当复活的耶稣在他面前显现的时候，他都看不见、听不到，还以为是看守这个的墓园的人。直至到耶稣用一个最亲切的声音呼唤他的名字玛利亚，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不是这个看园的园丁。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不是被人偷了，而是耶稣按照他的那个的预言，按照他一直和门徒的教导，他第三日已经复活了。玛利亚经历了这个的转变，他就将他的泪眼化为喜乐。由我们面对生命的丧失、分离的哀痛，转为一个见到永恒生命的出现的时候的那种的喜悦。于是玛利亚赶快的去找到门徒，告诉他们，我看见主了。当我们知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无名的哀伤，因为我们身边至爱的亲友、至爱的亲人 他面对死亡的威胁，我们会感到绝望，因为我们没办法再唤醒他，我们没办法再跟他有机会去相处。我们面对一个一个生命的死去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无助。这种哀伤、绝望、无助的心，很多时候就随着我们身边的人要面对死亡，或者被死亡去找住的时候，我们的心路历程。就好像我们面对现在的新冠肺炎，在香港，在世界的各地，一个一个的生命在这个的病毒的肆虐之下去失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医生的那种的无助，医院的系统的崩溃，我们感觉到那种的无力无助的感觉是非常非常之强烈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停一停，玛利亚是见到复活的耶稣，他见到耶稣是胜过了死亡，虽然死亡曾经去临到，但是原来死亡是不能够去控制住我们，我们是有一个的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去给我们重新的开始。于是玛利亚由这个极度的哀伤的里面转为一种的喜乐，喜不胜禁，他充满着激情要去捉住耶稣，他四周的去宣讲。耶稣也告诉他，你要去将我复活的事话给我的门徒听。玛利亚就成为了第一个蒙耶稣复活的耶稣差遣去传扬福音的一个的使者。在这个故事里面都有个小的片段，玛利亚作为一个的女性，她心里面对耶稣的爱那种的深切，很多时候令到她倍感忧伤，但是耶稣却是特别的去到她面前，用亲切的呼唤玛利亚，玛利亚，让这位的小女子去感受到原来复活的耶稣是几咁爱她，是几咁的去体恤到她的心中的那种的哀愁，愿意的是首先向他显现他复活的形体。耶稣跨胜了死亡，复活了。玛利亚同样的从在死亡的控制和哀伤中间去被释放出来，他因着耶稣的复活，他同样的跨胜了死亡。约伯书的作者，他都是写了当好人遇上坏事的一个犹太的拉比 Harold Kushner， 他写了一本当好人遇上坏事的时候，他怎样理解基督徒蒙上帝的保守呢？他告诉我们，原来上帝的角色不是使我们生活得过得更加容易，为我们清除或者处理我们困难的处境，而上帝的角色是要给我们有软象，知道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坚固我们的心，无论事情有多困难，我们仍然可以得着能力去处理。而且在整件事的过程，主应许说，我与你同在。面对这个的疫情，我们很多基督徒会祈祷，甚至有些的教会在祷告会里面去就助这个的疫情，去祈祷叫上帝呢是保守他的信徒，不要被这个疫情的伤害。但是根据 Krishna 给我们的智慧，他说给我们面对这个人间的困难，这个小小的病毒，它不会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不会感染我们， 如果我们遇到的这个是喷疫，是带有病菌的，我们一样是会感染，我们会染病，我们一样要是入院，我们甚至我们会是病发死亡。其实上帝在我们的当中跨性死亡的能力，不是彰显在那个我们能够去没有病没有痛不受感染的这个绝对的安全的保护中间。 Krishna 他给我们的智慧告诉我们，说上帝要做的也都只是上帝能够做的，就是叫不幸蒙难的人他的灵魂能够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中间，而他的家人或者亲友也都同样得到上帝的安慰。面对这个的疫情的肆虐，我们都会受着威胁，在世界上高众多的是染病甚至死亡的人当中，有不少都是忠心虔诚的信徒，就好像那位意大利的神父 Martin James 一样，他染病了，他呼吸机去帮助他呼吸，但当他发现他身边有一个年轻人也都同样需要一个很缺乏的呼吸机的时候，他将他的呼吸机给了这位的年轻人，帮助他能够去克胜这个病毒。最后我们知道这位的神父因为染病而离世，当然我们觉得是很惋惜这位72岁的老人家，一个的属灵的牧者，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都会看到上帝的那种能力，怎样在这位的神父的当中让他去跨胜了死亡的威胁。没错，他都会死，但他深信他的灵魂是会安息在上帝的怀抱，所以让他可以无惧于死亡的威胁，将这个能够救到他的那个的呼吸机去转用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可能对他觉得更加需要的一个年轻人里面，让他的生命得到保存。我相信这个是正正好的，给我们体会到在当我们面对复活的耶稣这个确据，只要我们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在上帝的掌握的当中的时候，没错，死亡是会威胁我们，死亡是会临到我们，但是我们不会被死亡去击溃我们，纵或我们会染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仍然的安稳的在主耶稣的手的里面，将会同他一起共享永恒的生命，我们的心就变得从哀伤从恐惧中间得到释放出来。在耶稣复活的第二个的片段的故事，就转到耶稣的另外一班的门徒当中。圣经是讲到这班门徒躲在一间屋的里面，因为很害怕，所以连门窗都关起来，将自己封在屋里面，给自己一种的安全感。因为风声鹤唳，他们的老师耶稣都被人捉了，被人审问，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高，可能旁边这个的市民很多的百姓是很汹涌的，要去捉拿，要去清算他们，要找出这班罪魁祸首去影响城市的安全的这班的耶稣的门徒。那班门徒很害怕，他就躲在屋子里面。就在那个时候，复活的耶稣就去到他们当中，跟他们讲了一句的说话，一句非常窝心也都非常重要的说话，就是愿你们平安。没错，愿你们平安，因为环境的动乱使到他的内心感受不到这种的平安。但是当复活的耶稣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却给他们一种的莫名的安慰和一种的稳定。原来他们在这里所害怕的、所担心的，原来都不是一回什么事。耶稣已经在一切当中，在他的掌管的里面，他今天就用复活的形体出现在恐慌的门徒的面前，将他们最需要的那种平安赐给他们。圣经说这班门徒因为见到复活的耶稣就喜乐了。喜乐的心是良药，喜乐的心是表示他们，哎呀，原来经过了这些恐慌之后，原来看回转头，这种恐慌是何等的可笑，何等的不需要，何等的那种的是没用的呢？所以这班门徒和耶稣的相遇，和复活的耶稣的相遇的时候，他就心里面感觉到喜乐，和享受到主给他的平安。面对这个疫情大爆发的时间，我们很多的人都感觉到很恐慌，因为根据一些是群众恐慌的理论，他们说当一些突发性公共的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感到有威胁、危险，于是我心灵就会 不平安、不平静。如果再加上那个时候有很多所谓大量的不确定或模糊的信息是广泛地传播的时候，好像流言谣言，我们心里面是更加的感觉到是不稳定，甚至有很多非理性的行动会出现。难怪我们会见到人去抢厕纸，我见到人去抢米、抢口罩、抢水，任何东西可以抢的就可以抢回来，希望给自己更多的安全。进而有之，当这种的突发的环境去越来越恶化的时候，当个体感觉到环境控制感丧失，即是说完全控制不到环境的时候，他就会陷入一个极度的恐慌 panic 的里面，有很多的行动是非理性，甚至有很多地区就会产生暴乱。我们见到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在美国或者外国的经验，当这个大恐慌出现的时候，人民就会乱的了，那些部门就会四出是去抢劫，四出的去伤害人。这个时候就因为他过度的恐慌，或者去争取这个恐慌的过程，为自己是增加令他安定的筹码。所以这种恐慌感是一种人自我保护的本能，但是这种过度的恐慌的反应很多时候比事件的本身更为严重，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很多时候我们见到一些人踩人的经验，当有人惊慌在群众里面的时候，就会推撞，于是产生很多悲剧。20年前香港兰桂坊的事件大家都记得，有几个人跌低，于是就引致到当时很拥挤的那个群众就四出的践踏，结果是有多人的死伤。在伊拉克朝圣的时候，因为那个路径的设计问题，有些的事件发生了，于是群众恐慌，于是大批人的就产生一个恐慌的行动，就逃跑，结果亦都会带来很多很多人的死伤。这些都是我们面对那种的恐慌，失去了那种心里面的平安而带来的那种的非理性的行为。今天当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信息，这些的信息当我们去细真去看的时候，有真有假，有很多的是充满着你看到是一种政治的那种考量，国与国之间彼此的推卸责任，彼此的是去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拿到最好的资源， 而将责任、将呢个祸害嘅根源去推卸喺其他嘅国家当中。呢种嘅手法，呢啲嘅信息，好多时候带俾我哋心中慌乱。但愿复活嘅耶稣今日都系临到我哋，让佢知道其实万事万物都喺上帝嘅掌管中间。从理性嘅分析、科学嘅分析，香港依家有900多宗嘅呢一个嘅感染嘅案例，其实喺全世界里边系做得好好噶啦。我哋目前只有4人因为呢个感染而死亡，有14人系仍在危殆当中。虽然我哋心里边好知道，我哋一个也不能少。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病毒在其他的国家是带来数以万计的人，或者数以百万计的人受感染，数以万计的人是死亡的时候，其实我们香港已经是做得相当不错。我们是一个很安全，也是有很强的保护和防疫的意识之间，我们大家是彼此的去一起来同心的抗疫。我去过超级市场，我发觉香港的超级市场供应很足够，厕纸有很多，米有很多，很多的食物、罐头、米粮、面粉都是很充足。所以我们不要再恐慌，我们不要再被这种恐慌的情绪去控制我们，以致到我们是听从了很多不理性、不合逻辑或者很存疑的信息所干扰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在主耶稣里面的平静安稳。耶稣能够平静风雨浪，我相信复活的耶稣一定能够在我们的心中间带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连死亡都不能够去掌控它的时候，有什么是比死更加重要的。所以让我们信徒因着复活的耶稣对我们生命的应许，我们里面心中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平安，并且将这种平安能够在这个时候去影响你身边的人，去跟你身边的人一起分享。复活的主跟我们一起，我们就有平安。这里有幅画，我相信大家都很记得这幅画的比喻，就是什么叫真正平安呢？当然风光明媚、鸟语花香、一帆风顺、青草地、溪水旁，是我们平安的一个诠释。但是真正的平安可能就在一个瀑布的中间，我们会见到一个的鸟巢，鸟妈妈在一个的瀑布的树枝上高捉上它的鸟窝，它的鸟宝宝就在那里去成长。在风浪中间的那种的平安，那种的信靠，才是真正的平安。第三个跟大家想分享的复活的故事，就是多马的故事。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当耶稣第一次在班门徒的群中去显现他复活形体的时候，多马不在他们当中。有人说多马可能出了去探听，就是做一个探子去了解状态，因为呢多马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很多时候呢他不想被一些这样的情绪影响他，于是他就出去出面去四处去看，究竟状态是否真的那么危险呢？那个情况是否真的那么恶劣呢？但是回到来之后，竟然听到那班门徒说，哎呀，我们见到复活的耶稣了。多马的反应当然是可能不太舒服。如果给我，我都是的。其实我是那么爱耶稣，那么为你们去冒险，但耶稣复活竟然我没有份，好像我就被排斥在这个群体之外的感觉， 一种酸溜溜的感觉，或者出于他自己的那种习惯，我没有亲眼见过，我没有亲手摸过，我不断不会按你们所说的就信，会不会你们眼花呢？会不会你们骗我呢？会不会你们呢是怎样怎样呢？这样多马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过了几天，耶稣再一次在他们面前显现，他特别的跟多马说，多马，多马，你没说过你要来用手探下我的肋旁，摸下我手上那个钉痕，你才相信我复活吗？你过来吧，你过来去摸吧。耶稣去明白，去知道多马的那种怀疑，他知道多马的那心里面的那种的想法，他很希望能够好像其他的门徒一样亲眼的见到耶稣的复活，他真的很想摸到耶稣的那个伤痕，因为他心底里面他真的愿意相信他们的主耶稣真的胜过死亡，真的复活了。圣经没有讲到究竟多马有没有真的摸到耶稣，只是圣经去描述，当耶稣跟他讲完之后，多马就跑去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多马将他所有的怀疑，所有之前的那种的不舒服不开心的感受完全的放低，他向这位复活的耶稣完全的降服，他向他说：你是我的真正的主宰，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宰，我的神，我的上帝，你真是复活了，我见到你，我心里面一切的疑惑都已经是可以消除。今天可能我们都对于疫情的发展我们都不明白，也都不知道究竟怎样去发展，究竟个禁制令到4月23日会不会继续延续呢？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肯定的，这个疫情一定会过去。复活的耶稣今天邀请我们，让他在我的心里面给我们因着对他的那种确信，而能够对世间所发生的事情不要让他动摇我们的信心，不要让他们动摇我们的心里面的平安，不要让他们动摇因死亡的威胁而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方寸，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面。今天是复活节主日，我们一起来到再一次庆祝主耶稣的复活，一起再来去思想主耶稣的复活在昔日的门徒当中所带给他的改变，但更加重要的就是今天我和你是不是真的去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而且他和我们今天的生命，今天香港和世界的处境是结连在一起，我们从复活的耶稣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喜乐、平安和信心呢？当我们去洗礼的时候，我们是藉着洗礼，我们有这样的应许的，我说愿与主同死，但一定同与主同复活，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着。今天基督用他的生命去印证了他是从死里面复活升到高天的那位上帝的儿子，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去相信，还有真的这样在我的生命里面让他作王作主呢？玛利亚他遇见主之后，他就很开心地四处的跟人去宣布说：我看见主了。今天我和你是不是可以同样的 去咁样去宣告，我哋都睇见复活嘅主耶稣，并且将呢个喜讯同埋我哋身边嘅人一齐嘅去分享，让佢哋都能够去经历喺耶稣基督里边嘅嗰种喜乐、嗰种平安、嗰种嘅信心，直至到佢嘅生命能够得到祝福同埋安慰呢。
基督永在，我哋回应诗，选择上主祝福，我哋聆听主嘅声音，亦都喺当中选择上主嘅生命。
站立你面前，有祝福或咒诅，选择生命。